启示录。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就是两节式圣经第373页，新约373页。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最后的一句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，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，这里灵意那个意字是没有的，所以直接的翻译的话应该是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预言背后有一个灵，而那个灵呢，乃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在这个周末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，我们一同要来看旧约的先知书。我们要从以赛亚看起，一直看到马拉基书，所以一共是17卷的圣经。我们就希望用这有限的五次的时间，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恩典，叫我们不只能明白这17卷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话，而且叫我们能够摸着这些先知书背后的灵，而那个灵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我们这一次在这里的聚集有一个动机，就是我们听说在台北这里有30位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说能够一同在这里有一点的追求。我们所以有这个聚会的目的，原因就是因为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追求，所以呢我们就约好了，我们就这个周末我们一同来看旧约的先知书的17卷。不过呢，我们和这些弟兄姊妹彼此相约，我们希望在台北能找到30位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愿意一同有追求，所以最少是30位。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聚会，是因为有30位的弟兄姊妹都答应了，希望能在聚会以前能够把这17卷的书最少把它读过5遍。所以我相信在座的今天应该有30位的弟兄姊妹已经完成了先知书，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应该是读完5遍。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这30位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刮风下雨，他们应许说他们一定要全勤的，就是每一次聚会他们都要到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这5次的聚会里面，每一次他们都愿意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一同聚在这里。所以因为最少有30位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应许，而且他们说无论如何别人不来他们可以来，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聚会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想知道一下，到底弟兄姊妹有没有照着应许做这件事。我是照着弟兄姊妹的应许，所以从今天开始有5次答应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追求，我们试着把这17卷都看过，我们希望能从这里能得着一些属灵的帮助。那么相对的，我们也相信说弟兄姊妹也已经答应了，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聚会。在台中是如此，在台北是如此，我们在每个地方无论我们读什么题目，我们最少能够找到30位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追求的。那今天我不需要弟兄姊妹，不希望弟兄姊妹举手，因为我怕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办到，所以我爱护大家，所以呢你们可以不要举手。不过你们心里当我这样问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们心里都能回答说到底你 当初应许了，你有没有成全，就是有没有真的读完了五遍。那真的如果把它读完五遍，感谢主，那是主特别的恩典。但是呢，我想今天为着弟兄姊妹，有的实在非常的忙碌，心愿是有，但是时间来不及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今天就把标准降低了，只要读一遍就可以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最少今天晚上在这里有30位弟兄姊妹最少读完一遍的先知书，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读到马拉基书。因为如果你连一遍都没有的话，我就很担心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对象。不错，如果你只是对先知书有一点模糊的印象，你希望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得着一点印象，那个帮助不是很大。所以一定是我们在座最少弟兄姊妹是读完一遍。如果你真的读完一遍，那么我相信我们这个聚会就能靠着这恩典就能往前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有说话的人，但是没有说话的对象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这次我们所以能有这样的聚集，就是因为我们彼此在主面前许了这个愿。所以我再说，如果你没有读五遍不要紧，你只要读一遍就算是这一次就算是满愿了，只要读完一遍我们就算是成就这个应许。那么如果这30位弟兄姊妹你们曾经答应了，结果呢你们一遍还没有读完，现在还有一个补救的机会。那这个补救的机会是什么呢？就是最少你要照着当初所应许的每次一定要来。所以如果你真的一遍没有读完，那么现在无论如何你就是坐冷板凳也要坐5次。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当初大家都已经约好的。那么从明天开始，我们鼓励这30位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尽可能往前面走，因为这样的话我相信说话就有，就是因为知道最少有30位弟兄姊妹你们对于先知书读完一遍的，那么我相信这些话呢就有落脚的地方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为着帮助整个的聚会。那你不要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本来我们是想说要不要前面把大家的名字写上，但是我想这个不好意思啊。那么有的人也许不愿意到前面，但是不要紧，虽然我们不把名字写在上面，但是呢我相信我在上面讲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出来，我看看大家的眼睛就知道到底熟悉不熟悉啊。我们并不要求弟兄姊妹把这17卷这个熟悉到一个地步是滚瓜烂熟，我们不是这样，但是最少我们对于这17章最少读完一遍，我们对这17卷最少读完一遍，而且呢的的确确有一些概念，那我想这个就能帮助我们往前。那么想想看，我们要用5次的时间，一次包括唱诗在一起2个钟头，那么实在说来是很有限，实在说来是一次是1个半钟头乘5，所以总共只有这么一点有限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希望说能把17卷的先知书能靠主的恩典把它大概的看过一遍，而且最要紧的我们能找到里面话语的精髓，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读出预言背后的灵，那就是这些先知书怎样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任何的预言，不管你最近刚听见或者你从圣经里面所读的，那个预言背后一定有一个灵，那个灵不是叫人好奇，那个灵不是叫人失去理智，那个灵是叫人看见耶稣基督。如果你听见一个预言，那个预言能叫你更爱主，那个预言能叫基督在你里面更有地位，那个预言叫你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。因为圣经里的预言从来不为着好奇，从来不为着单单为着预测未来，圣经中的预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 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你把这十七卷的书读过了，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见证？还是我们只知道一点，比方说但以理书怎么样讲到罗马帝国，怎样讲到希腊大帝国，怎样讲到波斯帝国，怎样讲到巴比伦帝国，那这些都和世界的局势发生关系，不错，这些能叫我们惊醒。但是所有的预言，那个预言背后的灵，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这一次我们要说，我们的这次的聚会是成功了，因为在这一次的查读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，我们看见说这些预言能叫我们更爱主，这些预言叫我们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更有地位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读这个圣经中，特别是旧约的十七卷的先知书，我相信是我们追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那首先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说一点打底子的话，我们要说一点基础的话，我们对于先知书呢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这十七卷里面。我们都知道这十七卷的先知书和摩西五经不大一样，和后来的历史书也不一样，和诗歌比方说从约伯记一直到雅歌也不一样。这十七卷书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，这十七卷书呢都是先知书，而这些先知呢就在这十七卷书里面就发出预言，然后呢这些预言就在历史中就应验了，有的现在正在应验当中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十七卷的先知书有它的特点，因为这十七卷的先知书比别的旧约的书卷更充满了预言。全本圣经大概有27%是预言，或者说1/4是预言。但是呢在这旧约的十七卷先知书里面更是充满预言。在创世纪你能读到预言，在民数记你能够读到预言，甚至在雅歌你也能够读到预言。但是呢特别神在旧约的时候兴起了一些的先知，像以利亚不像以赛亚，像但以理，像以西结，像何西亚，像拿鸿，像弥迦，像何西亚等等，神兴起他们来，结果他们就发出预言，他们就用一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将来神的旨意要怎样的，神的旨意要怎样的发生，要怎样的完成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这十七卷的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它乃是这十七卷书乃是充满预言的书。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对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，然后我想我们再来看这十七卷的先知书。首先我想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就是在这1/4的预言，就是说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如果你把它分成四份的话，有一份就是预言。那么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预言呢？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，你如果把它仔细算过的话。不过这1800个预言有很多是重复的，如果你把它整理起来的话，大概是737个预言，如果你把它把它整理起来的话。所以最主要的预言大概有737个，换一句话说，有737个事件圣灵借着先知 发出预言。那有的不一定接触先知啊，有的比方说在这个创世纪，比方第三章那里讲到这个，我们知道那里有个应许，那个应许就是讲到